谢谢义弟兄跟师姐妹带来这些赞美的诗歌，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适合我今天的信息。好，谢谢他们，也谢谢山谷会堂的邀请啊，让我这边来分享信息。那今天是母亲节哈，我先祝福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这个母亲节快乐，主恩满满，喜乐常在。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加油？我前两天去加油，哇，就要加到这个快80块，是很难想象的哈。那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哈，也让人对这个伊朗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我不晓得大家印象中的伊朗是什么？我印象中的伊朗是石油伊斯兰教波斯地毯大家如果是超过60岁的以上的人的话，大概都知道，在70年代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来美国留学的大部分是中国人跟印度人，你知道吗？在这个之前，最多是哪一国人？伊朗人。所以我在早期在美国矽谷上班的时候，碰到同事都是伊朗人同事很多，但现在很少了，对不对？那伊朗呢是一个很古老的帝国，他们有辉煌的历史。但是最近这几年来情况很多变化。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建立伊斯兰国家，同一年在德黑兰美国人质有这个多少，有大约52名使馆人质被扣押444天。后来卡特总统决定这个出兵去解救，结果失败的结果就他没办法连任他要下台。那大家也想要知道说，我们圣经里面对这个国家有没有什么预言神的心意又是如何？那北区会堂呢，最近刚查完这个以斯帖记，那事件的发生就在波斯这个地方。以斯帖记这本书我们知道圣经66本书，以斯帖记是唯一一本没有提到耶和华或是神的唯一本书，但是所有事件当中神却是最后的主导者。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如何来解读我们不谈政治立场不争论谁对谁错。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谈到政治大家会伤感情在台湾你要是有属蓝的有属绿的有属白的，一家人一讲到政治就会吵架。在美国有人非常支持川普，有人非常反对川普，所以我们不谈政治，不论谁对谁错，但是战争确实残酷的。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个战争的惨况像伊朗呢有一所女校吧，有100多人被死亡，因为不小心被炸了。那有人会问，上帝你在哪里？你的心意如何？这难道是对伊朗的审判吗？我最近读的这个耶利米书在49章有一段经文在49章34到38节，有人把这段经文当作对今天伊朗的审判因为它里面提到说，折断以兰人的弓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人面前惊惶，还有说要将他们灭尽还要说这个除灭君王跟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以兰是在伊朗的西南区域。那以兰呢？以兰人是今天伊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他与后来以这个波斯人结合以后，成为伊朗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那有人把这段经文当作是今天伊朗被审判的一个这个预言的一个实现。那我不是专家我不敢如此说。伊朗就是以前的波斯，1935年波斯改名为伊朗。那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这个波斯，譬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斯帖记都有记载波斯。波斯曾经是神使用的器皿，也是神审判的对象。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波斯君王，譬如说居鲁士居鲁士就是塞鲁士或是古列王同一个人，还有波斯王大力乌、波斯王亚哈水鲁，其实这些君王就是今天伊朗这个地区的统治者。 那居鲁士啊，是波斯帝王的第一位哈、啊，就、对这个被征服的啊，被征服的民族非常宽容的一个统治者。那事实上，居鲁士还没出生前150年前就已经在圣经被说到他的名字了啊，在以赛亚书，这是写在这个以赛亚书45章跟44章。那这个经文里面说，这个居鲁士会释放我被掳的民啊，还有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挖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你说我们的王，这个我们的这个耶和华神是不是很 amazing、啊、在他出生前150年前就已经提到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神，他是活神，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以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啊、被居鲁士王征服。那居鲁士王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史无前例的，就是让波斯人归回。我们知道巴比伦、啊、是让圣殿被毁，而被让圣殿被重新建造的却是波斯人。因为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对波斯人事实上是非常感恩的。但曾几何时，以色列人包括美国人成为当今伊朗政权发誓要他们从地上这个地球上毁灭的一个对象。北区基督会堂最近开始查《以斯拉记》哈，那里面有说到，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啊，可以上犹大这个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这里提到的是波斯王是被激动的，啊，被激动的。犹大人被掳归回的真正主导者是耶和华神。那这件事的重点不是政治，而是神使用外邦君王，这个就显示神的主权是超越国界跟民族，他可以使用任何人来完成他的计划。那自从1979年哈，47年了哈，伊朗在这个神权统治之下，持续将他的恐怖行动扩散到全球各地。他扶持哈马斯啊、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啊、什叶派民兵。胡塞武装组织等等，也确实让很多、国家地区陷入这个战乱。那今天这场战争是不是神对伊朗的审判啊？我讲过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神仍然掌权。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对这个一段历史来下定论，因为我们的年岁毕竟有限，80岁90岁最多100岁，你很难的，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你可能要等几年、几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你再去看这一切，你才能了解到神真正的心意，也理解他才是最后的掌权者。那在信仰方面，我们都知道，上帝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难道神的心意只是限一个民族吗？神的心意啊，超乎我们的想象。毕竟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用一个谦卑的心、啊、去接受，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那今天我们要用以色列人呢被掳一段历史去尝试了解神的心意。谢谢这个圣言长老带我们念以利米书、啊、这段经文。啊、我今天的、啊、大纲大概分四大方面。啊、第一个，审判与管教，我们回顾一下被掳的历史，然后期盼与应许，来了解神的心意，祷告与平安，知道神的提醒，最后属灵的启示与应用。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世界虽然震动，但是我们相信你仍然作王，你仍然掌权。主，我们在这里想要这段经文来尝试了解你神的心意，愿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约利米书啊，这个被称为流泪的书、啊、先知约利米、啊、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先知是在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啊、来传达神的讯息。那犹大人因为长期背逆神、啊、最终被掳到巴比伦，也就是说、啊、巴比伦是耶和华神审判犹大人的工具。那面对信仰的挫折，然后国家的毁灭，圣殿的荒凉，犹大百姓几乎、啊、丧失了这个盼望， 就在这个时刻，黑暗的时间，耶利米传来一封信，向被掳的同胞宣告，神并没有拒绝他的子民，他仍在他们中间工作。那在主前597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啊攻陷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啊王族了哈、贵工匠了、祭司等掳到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各个地方去。那他们在异乡中感到非常绝望，而耶利米当时还在耶路撒冷，借着这个书信向被掳的同胞传递神的话。耶利米书29:1-14，就是这封信息哈和一个核心的信息，是整卷书中最有具有盼望跟这个、安慰的一段。那这段经文向示弱的百姓显示，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意念、他的计划，也呼召神的子民要来寻求他，用信心来回应。那因为当时有很多假先知说2-3年就要回国了，回耶路撒冷。这个虚假信息也造成这个百姓不安跟躁动，那耶利米的信息刚好相反，他劝百姓要在巴比伦要安居哈，要立业，因为神为他们被掳的时间这几年七十年。那你会想一想，如果神的审判七十年，你会每一天在等而不干事吗？不会的哈。而且他们这个归回的是哪一位国王呢？就是波斯王居鲁士，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因此呢，今天的伊朗战争哈，以色列的这个事实上他们在2500年前以色列跟伊朗就有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犹太人对伊朗人感恩的地方，也是今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几个月前向伊朗人提起这一段平安而且是感恩的历史。可惜好景不在哈，今天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互相指责对方，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上帝不再掌权了吗？上帝的心意又是如何呢？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经文来看几个问题。那经文当中哈，这个提到哪些人物哈？神的先知耶利米哈，被掳的有长老、祭司、先知与百姓啊，包括王族、工匠、贵族等等。那西底家王当时哈还留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然后他透过这个使者派人往巴比伦。那以利亚撒跟基玛利是西底家派往巴比伦的使者，负责传递这个耶利米的信啊，还有尼布甲尼撒王，最后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这段书信之人的作者啊，他借着耶利米的宣讲，他对被掳的百姓的他们旨意跟应许。那在什么地方呢？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写这封信，信件的对象就是巴比伦，就是被掳的犹大人他们居住的地方。那时间点大概在主前597年之后，就第二次被掳之后不久啊，犹大国还没灭亡哈，他们是586年才灭亡。那末代皇帝西底家仍然在位置上。那是写封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哈？刚才说过，犹大长期悖逆神、拜偶像、不听先知的警告，因此神借着巴比伦来施行审判啊，让他们被掳。但神并不是要他们灭绝，而是要他们在这个被掳的这个环境当中悔改，学习信靠他。所以说这封信的目的呢，第一个是纠正错误的教导，因为假先知说哎，很短时间就要回国，那耶利米要他们知道这是假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fake news 啊。第二个是安慰跟劝勉，鼓励被掳者在异乡啊能够安居啊，为所在之地求平安。第三个，坚定信心，宣告神的计划仍然是充满慈爱跟盼望。最后是属灵的转向，被掳不是结束，而是让百姓重新寻求神的契机。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耶利米书29:1-14是神借着耶利米写给被掳者的一封盼望之信。在被掳的苦难当中，神呼召他的百姓要安居，要信靠寻求他，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赐平安给他们，未来 有指望。还有很重要的啊，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尝试着对来了解神对全人的心意啊，这个心意我们常常被我们忽略啊，等一下我们会来探讨。那我们来看看神要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该有的生活态度啊。第5、第6节说到说 这个要他们盖造房屋，栽种田园，生儿养女。要盖种盖造房屋，这代表是不是短暂的居留嘛？哈，是要他们有长期居住的打算。那栽种田园，从事生产，就是在苦难中你还是要生活下去，娶妻生儿女，而且要生养众多，这主要是让他们有盼望，有盼望的一代一代繁衍下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现实环境中，我们的信仰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艰难的处境中活出信心。因为即使在守盼的情境当中，神能赐下盼望的未来。那第七节呢，特别提到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求平安，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观念啊，要为那被掳到当地的那一城来祷告求平安。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容不容易？要为巴比伦他们的敌人向耶和华祷告，并且为那城求平安，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这里呢，我们也看见一个神的一个新的属灵教导，跟狭隘的国家主义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多花点时间来讨论上帝的心意。第十、第十一节，提到了七十年以后，神要眷顾犹大人，使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神向犹大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这句话也揭示了神的惩罚是有限的，救赎才是他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还有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的心意是恢复跟重建。神的应许绝对会实现，但是要根据神的时间表。第十二至第十三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表明即便在被掳之地，神仍然可以被寻见。真正的被掳，真正的归回，不是地理的回归，而是心灵的归向神。神的同在不限于圣殿跟耶路撒冷，是超越空间的。所以说在困难中，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不要放弃，反而要寻求神的心意。那为什么要为被掳之地祷告？这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多花点时间来了解神的心意。第七节第七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很具有属灵启发的经文。我请大家，我们再来一起读一次好吗？来，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 要得平安。我们已经知道犹大国因为悖逆神，被尼布贾尼撒王掳到巴比伦，很多百姓以为这是一个很短暂的管教，很快就会回国，特别是假先知这么宣称。但神借着耶利米写信告诉被掳的同胞，他们在巴比伦的时间是七十年，也就是说这不是暂时的流放，而是一段长时期在这个异地生活的时间。但是为什么要为那城求平安，为被掳之地祷告呢？从原文当中我们归纳四个原因。第一个，神的主权的安排，或者说神仍然在掌权。第四节提到，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是神亲自使他们被掳，而不是敌人的胜利。英文的 NIV 或是 King James Version 也提到，你可以看出来是神使他们被掳。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句话显示被掳不是偶然，而是神在管教中仍然掌权。神要让他们学习在外邦之地仍然顺服他的旨意。因此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地祷告，就是神承认神仍然在掌权。即使环境艰难，神还是希望他的百姓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活出信仰。那这给我们三点提醒，被掳不是政治偶然，而是神主动的审判行动。被管教是神的一个审判行动，但是要他们学在被掳中能够学到信心，即使在外邦帝国，就像巴比伦一样。那对信徒而言，受苦跟流亡不是神离弃选民的目的，而常常是神管教跟塑造的手段。那我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审判，我也不是说受苦的人比较有罪，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历史不是在偶然里面，而是在神的手中。以色列人的被掳 是神主动的容许的一个审判的行动。但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这个不代表神失控，恰恰相反，这正显明神仍然掌权。我们来看看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事情就比较能够体会。记不记得在2020年初到2020年底疫情爆发，人类暂被迫停下来。弟兄姐妹，我想这几年全世界经历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疫情来的时候，你科技再进步也束手无策，经济再强大也突然停摆，人类再自信也充满恐惧。很多以前我们认为以前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说出国啦、工作啦、聚会啦、健康，一夕之间变得那么不确定。两个月前呢，我的太太 Iris 我们回台湾走一趟，我们去访聊一个新的教会，然后后来到台东跟花莲去旅游了两三天。当地的导游跟我们讲，那三年当中他们这个旅游生意一落千丈一切都停摆下来。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很像被掳的状况不是被军队带走，而是被迫停下来。那这段时间里面，也很多基督徒开始思考，开始祷告，开始读经思考人生的意义。那疫情呢，不像巴比伦刀兵，但它同样的让全世界承认一件事情，人不是神。而就在这样的动荡当中，神仍然保守他的百姓，供应他的百姓，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宝座。弟兄姐妹，这个近期几年我们也看到许多经济上的震动，物价上涨，工作不稳定裁员的消息不断最近好像是 Meta 吧，又宣布要裁员因为 AI 的关系，就裁员很多过去很多以前我们认为，我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安全，或者说我只要多一点存款就可以放心，但现实却让人发现，真正让人不安的往往不是钱不够，而是心里没有根基弟兄姐妹，神有时候会让我们所依靠的东西被震动，这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让我们重新学会谁才是真正的供应者。就像以色列人被失去国家以后，才重新明白他们真正的保障不是城墙，而是神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不是神失败的证据而是神掌权的记号。今天世界人呢在这个震动，不是神缺席，而是神正在呼唤人要回转。神不只在顺境中作王，他也在这个动荡中掌权。那为什么要为那城求平安，为被掳之地祷告？刚才说了，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的安排，第二个是培养内在的信心与盼望。我们想想被掳之民如果心怀怨恨，每天等着回国，他们的心就会被苦毒跟绝望充满。但神要他们在被掳之地建造房屋啦、种田啦、屈居生子，这表示神要他们积极生活，持守信仰，盼望未来。他们在异乡为那个地方祷告，其实就是操练信心，相信神即使在被掳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带来平安跟复兴。同样的我们人如果在困难的处境当中一直心怀怨恨苦毒这不是神要让你该有的态度，神是要你信心跟盼望来回应那为什么要为那城求平安，为被掳之地祷告呢？因为这将是一个伟大的见证。我们知道以前的祷告常是公开的在敬拜的地方，在众人面前，那如果属神的子民能够为这个城祷告，而这城也真的得到平安，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见证，证明他们的神是真神旧约里面有很多外邦人这个祷告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外邦人都惊讶以色列的神的伟大跟这个能力。最后，为什么神要那城求平安，为被掳之地祷告？因为祝福他人自己得福。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神要他们明白，巴比伦的兴衰跟他们的安定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他们真的为那个城求平安、求公义、求良善，神也会因此让他们蒙福记不记得亚伯兰之约，神对亚伯兰怎么说？你要成为别人祝福。在这里，神对被掳的百姓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今天神也不是对我们说：“ 也是对我们说，不要只顾自己，要让自己成为祝福的管道。因为当我们祝福他人，神的祝福会透过我们来流动，而我们也会在这个当中蒙福。耶利米本人为败坏国家这个代求，虽然百姓悖逆，耶利米没有幸灾乐祸，他反而为国家哭泣，为百姓代祷。我们要知道哈，神的心意不是毁灭，而是挽回。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是盼望世界更乱，而是盼望人在乱中能够回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自己觉得好像不属于这里，也许在这个陌生的文化当中，也许在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社会里面，也许在压力或是混乱甚至不公平的环境当中。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处境就是这样，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远离家乡，心中充满了失望跟不安。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却对他们说了一句很意外的话：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神没有说你们忍耐一下很快就会离开，也没有说你们咒诅那城等我来毁灭他。神说的是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神要他们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你们的平安与你们所居住的平安是连在一起的。巴比伦如果动乱饥荒，或是崩溃，最先受苦的往往是这些被掳的没有权利的人。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只为自己求，要为那地求平安，求公义，求良善，这不是一种妥协，是一种属灵的眼光。因为神并非只关心以色列人的平安幸福，他也关心到外邦人的平安与幸福，这就反映出他的普世的救赎心意。事实上，这个为被掳之地祷告这个原则，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例子，我们来看一看。比如约瑟在，埃及，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有一个典型的被掳者，他原来可以只想着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才可以离开这里，回到这个迦南地。他没有，他忠心服侍，为法老解梦，帮助埃及度过预备了七年的饥荒。我们知道结果，结果怎么样？埃及全地，得到存活，然后周围的国家因为埃及得到粮食，然后约瑟全家也得到保障，得到平安。埃及得平安，约瑟也随着得平安。约瑟没有只求自己脱离埃及，反而衷心的祝福埃及，结果埃及蒙福，他也蒙福。丹以理在巴比伦，丹以理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文化信仰完全冲突的地方。当尼布甲利撒王做梦，如果没有人能够解梦，全国数十都要被杀。但以理没有说这是巴比伦的事情，跟我无关，他也跟朋友祷告，为王为国家代求，结果神启示奥秘，巴比伦就避免了一场屠杀，国家得到稳定，但以理被高升，蒙神保守。但以理没有只是为自己祷告，他是为整个国度来代求。当国家得到稳定，神的仆人也得稳妥。以斯帖，在波斯帝国，以斯帖面临的不是一个人的危机，而是全族的灭绝，所以莫迪改说了一句我们现在还在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如果只顾自己，他可以沉默，但他选择进食祷告，然后冒死进入王宫。结果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内部的就避免了大屠杀，国家没动乱，犹大民族得到拯救，那国得平安，神的百姓也得平安。尼希米，为耶路撒冷城祷告，当他听见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墙破坏，他就禁食哭泣祷告，虽然他是在波斯王宫当中，他能关心耶路撒冷，神垂听他的祷告，让他蒙王恩宠，能够带领犹大人重建城墙，这就是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一个典范。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看见城墙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耶稣以神的心肠为所处之地的城市祷告，为神的祷告。那这个提醒我们，信徒应该为自己所在之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来祷告，使徒保罗也用同样一个原则，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劝 你第一要为人恳求祷告，端正平安度日。这个不是哈，这个政治立场，而是用属灵智慧。如果社会啊混乱，最先受影响的往往是百姓啊。环境如果这个动荡，福音的空间也被压缩。祝福他人，自己得福啊，不是口号，而是神一贯的作为。因此，我们可以说啊，除了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以外，整本圣经也多次显明神的心意。他要他的子民在被掳之地啊，所居住的之地祷告，成为祝福，即使那个地方不属于神。弟兄姐妹，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神要求他的百姓为所在之地祷告。这个不是停留在圣经里面，其实上这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仍在发生。我们刚才提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教会自己很困难，不能够实体聚会，奉献减少，人心也不安。那有些教会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他们没有只顾自己能不能撑下去，而是选择祝福社区。其实这些教会做的事情很简单，发送食物，帮助这个需要的患疫啊，帮助这个居民填表格，还有这个啊，这个帮忙这个一些独居的这个老人等等。那我们北区会堂啊，在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做了很多口罩啊，送给这个附近的这个老人院啊、医院等等啊。我还记得我们教会送的1000个 N95 口罩啊，给那个 Valley Medical Center。大家不要忘记，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口罩很难买， N95 口罩很贵的，所以做这个事情啊也是不容易啊。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有收到这个 Valley Medical Center 还有 CD Team 给我们的这个收据啊。我记得啊，这个北区会堂在 HSBC 银行有户头，那 HSBC 的这个 banker 打电话给我说啊，他们想要鼓励在疫情当中个人或是机关团体对社会什么贡献，问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报，跟向他来报告的。我就把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做口罩事情跟他们讲，他后来就把这事情往 HSBC 的总部这个讲了，没想到我们教会就被挑选，我们得到奉献4500块啊，不多也不少啊。我记得我当时还这个戴着口罩到 HSBC 领那个支票。那教会不是为了宣传，而是真心的服事这些基督的教会这种雪中送炭的举动，也让居民对教会多一点信任。问大家疫情当中我们可以想想，医护的工作人员容不容易？不容易很多医护人员身心俱疲，他每天面对风险压力跟恐惧。但有些基督徒医护人员见证说他每天上班前心里多默默为病人祷告，不是公开的也不是刻意让人家知道，多一点关心，多一句这个安慰的话，多一份尊重。后来很多病人对基督徒的护理人员说我不知道你信什么，但你让我感到很安心那这些基督徒自己怎么说？他们常说在最累的时候心里反而有股力量，在最害怕的环境当中，他们经历神带来的平安。弟兄姐妹，基督徒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也亲自成为他们的力量。今天我们或许不在巴比伦，我们可能活在这个价值观比较混乱的时代，神仍然对我们说，不要只抱怨环境，不要期待这个逃离，不要让世界更乱。神呼召我们为城市祷告，为社会求平安，为掌权者代求，在黑暗中活出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句话是神对一群在异乡生活的人所说的，但我相信这句话也是神今天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所说的。以色列人被掳的心情其实很像我们今天的我们我们华人常常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这里不是我的家不论你是第一代还是来了很多年了， 我们心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想法。母语不是语言不是母语哈，文化不一样，价值观不完全相同。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只要努力生活就好，我们不要惹麻烦就好，信仰放在心里就好。其实啊，被掳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心里的感受跟我们很相似。他不是自愿去的，而是被掳的、战败的、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也失去了安全感。他每天都在想一件事情：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却透过耶利米对他们说一句非常异人、这个出人意料的话，就是你要为那城求平安。弟兄姐妹，是哪一城？是巴比伦呢？是掳走他们的地方，是他们不喜欢甚至怨恨的地方。可是神却说要为那城祷告，而且神来说，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神在教导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神其实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虽然不是那地的主人，但你已经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如果混乱，你也不会平安。那个地方如果充满仇恨、暴力、不公义，你也真的无法真正在那边好安稳的生活。神要他们明白，不要只顾自己，要为那城市求平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显明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神并非只关心以色列人的幸福，他也关心外邦人的平安。因为神的心意从来不是只会拯救一个民族，而是要祝福万国万民。这就是神的普世的救赎心意。我们大部分是第一代来美国的移民，关心原生国家，譬如台湾、中国、东南亚各地，关心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都很正常。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在的当地，这个美国是我们已经规划、宣誓规划的国家，为美国这个国家政治倾向、经济社会安定、来祷告、也是应当的。何况我们下一代的子孙也会在这边继续他们的生活跟成长，因此呢，为这国家祷告更是理所当然。同样的原则，我们的工作如果不尽人意，你也该为我们所工作的这家公司来祷告。公司经营好，我们也受利，是不是？你看最近这个矽谷的这个股票涨了几倍啊，不是几倍，有百倍的都有啊。如果你在这家公司 上班的话，你也可以想多奉献给教会啊，对不对？我们教会现在正要 remodel， 我们缺少100多万，我们在为这个事情在祷告啊。我们特别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在 high tech 公司股票大涨的，多奉献一点吧。当然如果你的工作不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还是可以为这家公司来祷告，并且求神赐给你一个新的机会。神要我们的不是抱怨，而是要为这个地方祷告，因为我们所住的地方如果得到平安，我们也得平安。神不要我们抱怨，而是让我们真的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确实看到神的心意。神的眼光在全人类，神并非只关心以色列人幸福。我一直在讲，不是只关心以色列人，他也关心到外邦人平安。神的心意啊，不限于一个民族，而是面向全人类的。虽然神在这个特别拣选以色列民族做他的子民，但没有他没有忽略其他族群。神的祝福是要透过以色列临到万国。以色列作为祝福的管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说得很清楚：地上的万子都要因你得福。意思说，神不是偏心以色列，而是要透过以色列把他的恩典带到世界每个角落。他也关心外邦人的平安，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姐妹请注意，神一开始就说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蒙福不是为了自己，以色列被拣选也不是为了排他，而是为了地上的万族。换句话说，神拣选一个民族是为了祝福所有的民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神对他仆人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官， 啊，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了神的眼光不是只有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以色列，而是直到地极。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多次接纳外邦人的这个例子，在约拿书中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百姓的悔改，神就接纳他们，怜悯他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路德，她是摩押女子，她也被神接纳，所以甚至进入了弥赛亚的家谱当中。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神的心一直向万民这个敞开的。到了新约这里就更加清楚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了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说的不是神爱以色列人，而是神爱世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耶稣复活之后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主没有说只去以色列，他是说万民。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基督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在基督里合为一，成为一体。这就代表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没有种族的高低，没有文化的优劣，也没有血统的界限。最后在启示录第七章，使徒约翰看到一个很荣耀的意象，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弟兄姐妹，神的救恩计划最后一个画面不是单一民族，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来自全世界各国各族一同敬拜神。所以当我们说神的心意向来不限一个民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条非常清楚，一条非常一致的救恩主线。而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也是这条救恩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蒙恩不是为自己，而是要成为这个世代、这个城市、这个 国家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总结神为什么要以色列民为被掳之地祷告的心意。他不是以色列的地方神，也就是不是某一个、民族专用的神，而是整个人类的神。他关心巴比伦的平安，关心尼尼微的悔改，关心外邦国家的兴衰。耶稣也用同样的概念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要他的子民在世界各地，在各种文化里面活出神国的价值，使列国看见神。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心智，放眼全世界，为大使命尽心尽力。所以总结一句话，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是神，他的计划不是要祝福一小群，而是要透过他的百姓把他的平安带到万国。这个就是约利米书二十九章的核心，以色列人被拣选的目的，耶稣大使命的根基，神普世救赎心意的展现。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伊朗的战争，约利米书十九章记载这个神对伊朗人的审判，但最后还有一节第三十九节说，到幕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狼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归回这个字除了实际空间的就地理的回归之外，也是种属灵的归回，迷路人的回归的含义，就是回到上帝的身边。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在现场，还包括了这个以狼人。以狼人呢，见证了圣灵降临那个历史时刻。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今天伊朗、在伊朗毁坏事情，如果是神施行审判，相信神并会要他们灭绝，而是他们希望伊朗能够在这个考验中悔改，认识神。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二十年来，伊朗国内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数从几千人已经到了上百万人。他们是冒着这个被监禁甚至被处死的危险，伊朗人成为现在接受耶稣基督成长最快的民族。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神仍然掌权，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好，让我们耐心的来见证这一段正在上演的历史。所以伊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的。那你的基督徒也是 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肢体的一部分。那你的伊斯兰教徒也是一个很大的合场，我们今天也可以为伊朗来祷告，为当地的基督徒求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呢，生活在异化当中，信仰可能不是主流，有时候甚至觉得越来越不容易，但神没有呼召我们要躲起来，也没有呼召我们要抱怨环境，神呼召我们在所在之地做光做盐，活出神国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我们不是处在最理想的地方，不是最活在最轻松时代，也不一定是最自由的环境，但问题不是世界怎么了，而是神要我们在这个样时代里面成为怎样的人。愿我们在任何环境都认出神仍然在他的宝座上，他仍然掌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历史不在偶然里面，而是在神的手中。今天世界虽然震动，绝不是神缺席，而是神正在呼唤人要回转，因为神不只在顺境中作王，他也在动荡中掌权，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是活神，是真神，他的计划不是要祝福一小群人，而是要透过他的百姓把他的平安带到万国。神今天仍然对我们说，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不是因为那城完美，而是因为神要借着你借着我使那城得到祝福，当那城得平安，我们也随着得平安。因为我们这一代华人基督徒不只是活在异乡，而是能够在异乡中活出神国的样式，使人因着我们让人看见神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耶利米书29章这些经文，让我们来重新神思考神的心意。虽然在动荡当中，我们仍然知道你仍然掌权。神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有信心来追随你，我们相信你有你最好的美意。谢谢主给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